圣经要道略解，神旨意的奥秘第二季。神旨意的奥秘第二季，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22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第14节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，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，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于是对仆人说，喜宴已经齐备，只是所招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，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我们还要特别说一说这个天国的奥秘。我们现在是天国的奥秘第33讲，天国的奥秘第33讲。这个神旨意的奥秘里讲到诸天掌权之国实现的时候，那就是娶亲的宴席。这一幕呢，在启示录里也有一幅图画。启示录那就是描写到最后了啊。我们看启示录第19章，这个娶亲的宴席就是这个，那一个所描写的跟这个是连着的。这是娶亲的宴席的最后的图画，也说明了什么叫礼服。所以圣经里啊，它这里一点儿，那里一点儿，这里一点儿，那里一点儿，加在一起就完美，就无一缺少，无一没有半个。这就是解释奥秘的一个方法。19章啊，一开始啊，因为17章啊，那个大淫妇巴比伦啊，那个七头十角兽啊，都要被这个消灭。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，天上就有声音了。我们看这里特别就说，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，哈利路亚，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，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，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，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，给他们伸冤。又说，哈利路亚，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24位长老 与四活物就匍匐敬拜坐宝座的神说：“阿门，哈利路亚。”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：“神的众仆人呐、啊，凡敬畏他的，无论大小，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”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、众水的声音、大雷的声音，说：“哈利路亚！”因为主，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。你看这个王，啊，王位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。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所以在这里各位可以看见呢，啊，王座啊，这个出来了，就是全能的神做王了。那么他就为羔羊摆设娶亲的宴席，天地万物一切反对的势力都要肃清了啊。到了下边呢，啊，要万王之王就展现出来了啊，就审判啊。我们到了下边就可以看十一节啊，白马骑在白马上诚信真实啊，这一位神之子啊，神之道啊，他出来了，万王之王。所以这个大宴席这里描写的是将来国度实现的时候啊，那一个婚宴，羔羊的婚宴。所以那么王的儿子是谁呢？就是羔羊啊，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。那么开始的时候就请这些预先被约定的人来，那一批是谁呢？就是犹太人。犹太人都不肯接受这位羔羊，神的羔羊，他们拒绝他做他们的王啊，所以他们就不接受这个邀请，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这是一个关键。我这次去耶路撒冷啊，去这个以色列跟他们的宗教家谈了以后才懂啊，他们因为认为这个他们的弥赛亚是武的，是要帮他们打天下的，要把他们从罗马这个帝国的统治之下啊，从富荣国啊，奴役国啊，要变成一个独立的荣耀的国。他们希望他们的弥赛亚是这样，哪知道呢，耶稣基督来了，是羔羊，神的儿子，像羔羊那么温柔，那么和平。他不懂啊，以赛亚书说得清清楚楚，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要称为奇妙、策士、全能的神，啊，全能的神，道成肉身，和平的君，荣在的父。所以他们不明白，是和平的君，他是骑着驴驹进城的，啊，你们的王了来了，看呐，他骑着驴驹进城，所以他是个和平的，他不是打的，啊，不像大卫。他是预表，在旧约里的预表是所罗门，所罗门的这个王呢是平安王，啊，是不打仗。他们不知道，所以他们拒绝耶稣，他们不来，不来复习，啊，神召他们来，他们不来，啊，耶稣在那里喊说：“你们悔改吧，说是，啊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。”你们要悔改，听福音，福音的宴席，他们不来听，不来赴。所以呢，这个国度的王被他们拒绝了，他们钉他在十字架上，并且挂个牌子啊。他们那个牌子当然呢是罗马人挂的，用三种文字写，说犹太人的王，就把王给钉死了。 这就国度就隐藏了，这就是圣经里的一个天国的奥秘，所以隐藏了以后就成为奥秘了啊。犹太人就盼望这个国，耶稣复活以后连他的门徒还说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？啊，那么他们的国是想到他们地上哪一个莞尔的小国，就是犹太国啊，以色列国那么小一个地方，他们希望那个国复兴。但是神要设立的国呢，是诸天万有、宇宙穹苍，包括神手所造的一切。他们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观念，说实在的，我们基督徒也没有。我们得要求圣灵引导我们，扩大我们的思想，才能懂到这个国度的奥秘。这个国太大，包括诸天宇宙穹苍万有，根据现代的科学知识，那就是我们对这个宇宙摸不到边儿啊，摸不到边儿。在太阳系上边还有银河系，银河系上边还有宇宙啊，导宇宙星系，导宇宙星系上边才是这个物质宇宙的这个天体啊。那么这个以外还有诸宇宙，这是物质宇宙，物质宇宙以外还有非物质的一些东西，那么这都是神手所造的。神这个国度的范围太大了，仅仅我们这个物质宇宙就有这个宇宙是大得不得了啊。我们说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，没有人啊能够去测量，只是一个揣测啊。那么揣测在圣经里特别说到这个宇宙的大啊，我简单的来说一说，在这个天体啊大小的比较，有这么一张表啊，是这个《角声》杂志，他们一些科学家在上边啊，《角声报》他们登的啊，说这些星的大，比如说我们曾经大家观测过叫哈雷彗星，这个哈雷彗星呢，它的直径只有9里啊，只有9里，所以很小了，所以它在天空经过。比如还有一个啊，还有一个流星叫协里士流星，它是600里大一个星，它的直径。比如冥王星，冥王星的大有1500里啊。比如月球，月球的直径是2000里。啊，这个里都是公里啊，2000公里。木星是90000里啊，地球是8000里，它的直径是8000里。那要一圈呢，那就要乘3.1416啊。那么太阳呢是恒星，太阳的星体它的直径是86万里。猎户星座，我们常常说最近地球的一个星云，它的直径是75光年啊。还有一个星云，一个大星团叫五仙星座，20000光年。大麦哲伦星系也是最近地球的一个星系，10万光年啊。银河系，我们太阳所属的银河系，这个12万光年啊，这是约大约12万光年。这个仙女星系啊，是一个螺旋星系，那么这个星系呢有75万光年，这个光每秒钟走30万 公里，光每一年走6亿万里，所以这75万光年就大得不得了了啊！所以，这个宇宙呢，那就是太大了啊！比如说，在这个处女座超星团是10亿光年，它的直径，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星座，他们都讲光这个它的范围就是有多少亿光年，所以像我们这个银河系有12万光年，还有许多种啊，银河系。所以按照爱因斯坦的算法，我们这个宇宙物质宇宙是700亿光年直径，700亿光年，这太大了。这只是我们这个宇宙，就是说物质跟我们这个地球所形成的这些东西，所有的这些元素啊，用这些元素构成的，当然有的不是实体了，是气体了啊。那么但是都是跟我们地球相同的这种可以用眼睛看见的元素，已经有700亿光年。我们现在人类观测天空的能见度，我们用仪器只能看到70亿光年到120亿光年，也就是说还有1/8或者是9%我们看不到啊，我们眼睛不能观测，还这个望远镜不行啊，没有那么远的一个观察力。所以这么大的一个诸天掌权之国，神要在天上设立，我们人类就想在地上的这个国，这地上的国才多大？全世界最大的国是中国啊，中国有10几亿人，第二大是印度有7-8亿人，那这也不算什么啊。所以在诸天掌权之国里，这个王那就大得不得了。所以将来坐席是指着这个在诸天里到天上啊，不是在地上。所以这婚姻的宴席啊，在圣经里有好多地方解释，那等我们到了这个25章，马太福音25章还有一个娶亲的宴席，这都叫诸天掌权之国的奥秘，那是说到天上去了啊，天上有门开了，那人子在那里坐席，不是在地上。所以这些犹太人呢不配，所以神就差遣他的仆人向外邦传福音了，到岔路口上去，不在他们这儿，凡遇见的都招来。这次恩典的门打开，所以我们这些信主那真是有福气了。有什么福气呢？因为我们凡遇见的都招来福气，你只要碰到你就有福气啊，你就被请。所以福音相亲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集来。所以在这里神国度的比喻里一直说麦子百子一起长啊，麦子百网在海里打，各类的水族统统拉上来，然后再选啊，到末后在世界的末了神再选。所以呢，蒙召的多，选上的少，所以后边一直在讲这个事儿。但是这个选呢，也选了又选，我们曾经看了，不是一次就选完了，啊，是选了又选。比如在基督徒里有拣选，在这个世界人里头，神有拣选，有分别，这个叫分别啊，分别出来。我们看一处圣经。这个分别就是拣选啊，他在那里要拣选哪一些呢？我们看马拉基书，马拉基就提到这个拣选的 啊，一个最后啊，说那个拣选的方式。我们看第三章，马拉基第三章，就在马太福音的前边啊。我们打开圣经，在前边，这是拣选，那是世界的末了。第十七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属我，特特归我，我必连续他们，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。那时你们必归回，将善人和恶人，我们提到了这个世界人有善有恶，善人和恶人，有公绵羊，有啊公山羊啊，山羊绵羊啊，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，要分别啊。分别的意思就是拣选啊，神要把那些敬畏他思念他名的人谈论啊都记下来，要挑选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明白这个神国度的奥秘实在太大了。人类的脑子尤其在1900多年前，谁能够想到这个宇宙诸天这么大呢？那个时候的人没有这个天文知识，他们也没有望远镜，他们没法子懂啊，他们脑子都在这个地球上。所以这个叫天国的奥秘，诸天万有穹苍这么大，他们没有法子想象。那么神要在这个诸天之上设立一个掌权的国，他儿子要做这个王啊，他要娶一个教会，要娶一个心腹啊，跟他一同进入荣耀，并且替他掌管万有。像这样一个思想在那个年代没有法子可以想象，所以叫做奥秘。今天呢，能够明白这个思想的人也不多，人也不想说神在诸天之上要干什么，没有人去想这个，都想在地上信了主啊，好像把耶稣当个菩萨拜，求一点福啊，求一点平安，求一点喜乐，就是家庭啊就得平安啊，就是事业顺遂啊，这就叫蒙福了。他不想将来到了天上，他也不想这个地球终归是有起头有末了啊。基督徒应当明白，我们的思想应当跟神啊，应当明白父神的旨意。一个做儿子的应当懂得父亲的计划，我们天父是怎么样对这个他所创造的宇宙是如何安排的，这个奥秘我们应当懂。所以呢，我们查考这个天国的奥秘要学很多东西。我们第一个要学习解释比喻，像猜谜一样啊，要学习解释这些比喻中的这个，这是一种属灵的操练。神给我们悟性的灵，神给我们启示的灵，神给我们智慧的灵，我们有了这灵就有这个啊可以解释的，它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明白是一回事，进入又是坏事。明白就是我们心里头懂了，在我们的意识观念里我们有了懂了，但是进入这个真理呢，因为圣经里好多话不是说了就完了，还要去行。比如这里说穿礼服，穿礼服，你这里说了个礼服，没有礼服就得被挑出去，那我们就要明白什么叫礼服。礼服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，这个若没有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光穿了一个紫色袍啊，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基督的义啊加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。可是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不止于因信称义，我们还要顺命成义，我们每天还要按照神的命令生活工作， 我们要顺命诚意，那个就是光明洁白的洗马衣，外边是因信称义主耶稣基督的衣袍，那是紫色袍，里边还要有一个内衣，不是光着屁股穿这个先给你遮盖起来，让神看不见你的罪了。可是你信得住以后，你要活在基督里，有基督的生命，把他的义要活出来。圣经里说行义的才是义人，不是信了耶稣以后就这样。所以这个广披的一个外衣，没有穿光明洁白的洗麻衣还是不行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明白这是天国的奥秘。所以有人讲道常常把它讲偏了，讲偏了的原因就是有了那一点他没有这一点，那一点讲得很真啊，既靠基督的义，不靠我们自己，这是救恩呢。但是你要得荣耀，你还得要活在基督的生命里，你要把基督的生命、基督的性情活出来啊！你不止于是称义，你还要真正行义。我们中国人说成于中则行于外，你有了真正基督的生命了，你一定能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。圣经一再说啊，有了信心必须有行为，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所以基督徒要把生命活出来，那才是神所要的，才能到天上去统管万有。所以在这一个启示里，你看到天上去不是就这样去就可以了，要穿礼服，要穿光明洁白的洗马衣，像这两个配合起来，我们对天上的就懂。所以我们教导信徒，教导弟兄姊妹们一定懂神之义的奥秘。